各位听众朋友，咱即马又过来到师傅的会客室内底，咱来伸握手。
啊，嘉音啊，上一次啊，讲到先生呢戒烟又戒酒，你只是讲到他那个身体哈、哦、有一点转变，但是他在抽烟喝酒的时候身体有什么不好？哪一种毛病？
他在戒酒之前呢有梅尼尔氏症、嗯、那这个也很难说去说是这个是因为抽烟或是喝酒引起的。
嗯嗯嗯。
但是他一直都是每天一直在咳，好，一直好像一直在清喉咙这样子。
嗯 嗯, 嗯。
那在戒烟的两年多的现在啊、嗯、今年我们刚好碰到了一位师父，他从手的现象的观察就可以知道我们的筋骨跟内脏、
嗯、
那一看他的手，他就说，哎呀，你抽你的肝跟肺啊有受伤，你以前是不是抽烟喝酒很严重、
嗯、
他说是啊，可是我已经戒了两年多啦、嗯、他说可是还有问题哦，你是不是一直在咳，你的肺哦尼古丁都还在里面没有出来、嗯、然后经过了几次的治疗以后，他咳，竟然咳出黑黑的尼古丁、
嗯、
已经都戒了烟两年多了。
对，我听医生讲哈，三年都还没有办法把那几十年的那个把它清干净、哦、所以越早一天戒烟越好了哦，不是说啊我已经抽了这么多再抽一点点也无所谓，不是
这样。他抽了20年哈、嗯、那你跟他说，哎呀，今天怎么一根又一根啊，抽的太多了吧，他说我都是抽空烟他说我抽到嘴巴就吐出去了，这是空烟。那现在就可以知道啦，为什么肺里面会有尼古丁啊，抽空烟这个都是骗，就是自欺欺人的话。
嗯，其实像这种情形哈、嗯、我们看看，有时候我们厨房是在另一个地方哈，隔好几个房间才到你住的地方或者是客厅哈，很久很久了，你那边还有用抽油烟机，可是这边还是会有一点点油。
嗯，
哎，这个就是说你认为你抽进来以后就吐出去，其实肺里面有这些东西。我们不要说抽烟了哈，看看那个美容院的小姐哈，他们有时候从痰里面吐出来有很多发丝。
哦，真的啊。
头发啊，所以他们只是在剪的时候不是在呼吸吗、
嗯、
就可以把那个头发丝、都吸进去、
嗯、
何况那个烟哈、嗯、
对
囤积几十年真的是很可怕、欸、
是啊他戒的时候我才知道他一天两包啊，真的是快要出人命了、
所以很多人为什么，我曾经请教过一位医生哈，说为什么那个香烟哈会变成肺癌的几率那么高，他说问题就是那个烟里面有一点烟油，那如果说进了我们那个肺部里面，先从那个气管然后到支气管，最后到那个很细很细的绒毛，那就像我们那个抽油烟机一样哈，塞的时候从那个最小的绒毛塞住了以后，氧气进不去了，氧气进不去，后来越抽越多，就是等于说我们油倒在那个水沟里面，你一天一天看不出来它在囤积，可是到最后你看为什么我们血管会被那个油塞住，那个烟油也一样，就是塞住肺部以后，肺部进不了新鲜的空气，但那个地方就已经坏死掉了，就变成肺癌啊。所以那个医生讲倒不是尼古丁，可是那个烟油很厉害哈，先把那些绒毛慢慢的，把它塞住。所以抽烟的人肺活量不大，那个爬楼梯的时候他一定会喘，因为他里面的氧气不够嘛。甚至呢，你提重的东西也没有办法提，啊，我们这里有一位邻居是也是一样啊，他很小的时候就学着他祖母抽烟啊。那到高中也认为说功课压力大也抽烟，到军中更是抽烟，到商场上他烟抽得更厉害，也是一天两包。后来他陪他的孩子游泳的时候， 就是横的都游不过，不要说那个游泳池那个直线那么长哈。到后来他戒烟一年多以后，他说：“师傅，我现在终于可以啊。”游泳哈，从头游到尾这样子，所以你看看那个很可怕哈，那个尼古丁塞在我们肺部里面，哎，
那我们一般人哈，这个身体不好的人啊，身体有状况的人，心情就会比较不轻松，因为身心灵根本都和在一起，
嗯，
啊，那他现在在身体上呢也比较清明了，不会因为这些烟酒哈。然后来模糊了自己，身体也比较轻松了，以后他心情上啊也会变得很自在了，每天都可以看到他一点一点在进步。
嗯，
虽然说可能外人看不出来，但是我们家人我们就会知道他也情绪虽然以前呢他的修养很好，可是让人家觉得他内心很压抑，表里不一，外在看起来很 gentleman， 但是他心里很压抑，那很悲观。但是现在啊，觉得是表里渐趋一致，那每天过得比以前更轻松，那他的笑容也都是发自内心的，这我们亲戚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发现他真的越来越快乐，大家都很替他高兴。
所以佛法里面讲一句话哈，同样的一个人，我们看那个几个月不见以后，或者是一两年不见以后，你真正有在改变的话，人家会说哎，某某人不同了啊，这个就是佛法所讲的相由心生。我们外表上这个相貌应该是由你自己心转变了，那个相就转变了。很多人哈，在还没有学佛之前，人家说那个人是红眉素眼的，但是他学佛以后呢，就是看起来啊，那个眼睛也在笑，嘴巴也在笑哈，完全不一样啊。这个就是说我们学佛跟不学佛应该就是会有这些差别哈。
对啊，所以每个人都要为自己而负责。自己的容貌，自己的出身，是我们都也没有这个权利来怪别人。有的年轻的，像我小时候也常常想说，哎呀，长得不美呀，甚至没有某个姐妹美呀，甚至说，哎呀，我的脚不好看呐，等等的。现在都知道，一切都是自作。所有的自己的长相，自己出生的环境，甚至我们现在身处的这个大环境，我们的国家，这个都是我们自己的因缘而来，我们累世的造作，我们的习性，让我们有这样子的容貌外向，那甚至跟家人的缘分，都真的都怪不了别人。
讲到这个哈，就是讲到佛法所讲的因果，我们过去造了什么因，现在一定会有什么果。那你对佛法里面讲到说，因果要深信因果这个观念，你有什么体会？
其实如果不相信因果的话，根本没有办法去接触佛法。整个佛法的架构呢，应该都是从我们所无始劫以来所造作的种种的因来讲起。那如果说一般的社会大众在讲佛法，可能会比较畏惧。我们即使深信因果，也只是像我们佛法所说的，菩萨畏因，众生畏果。那以现在我跟我同修，学佛了两年多以来呢，我们是在每一件事的起心动念上在思维，怎么样能如理如法，在日常生活中，在大人接物中，在自己家里孝敬长上，还有教育自己的小孩当中，不是只有方法上，在自己的起心动念上是不是有如理如法，这个才是我觉得是佛法所教育我们的最重要的地方。我们现在是比较不会去看重那个果，而去思维每一件事情的起因。
对，这个才是最正确的哈。
对。
不过刚才我们讲的这个都是属于比较理论方面的哈。你能不能举出一些事实，你体会到这个因果方面的事情？
同修，要不要您 也发表一下意见，好像我话太多了，不好意思。
修学佛法两年，这个宇宙间这因果的事情在自己身上也有发生到，所以你刚才讲的时候，我一直在想，因为发生的蛮多的，我也在想，我要哪几件会比较有具有代表性？
不要紧，随缘谈谈嘛，好看哪一样事情都谈出来都是因果的事情嘛，
是是，嗯。我印象比较深刻有一个因果的现象，这个也是不可思议的一个现象。
嗯嗯，
我现在吃素，以前不吃素，以前我很喜欢吃那个生牛肉片。
嗯嗯嗯嗯，
生牛肉片，那就血淋淋的那种。
哦哦哦哦。哦，所以他们说到那个餐馆的时候去点的时候，都是说几分熟。是这样子，那你大概都是比较吃比较生的那种牛。
我们那是完全是生的，
哦，
就是从牛的身上割下来就吃的那种。
就这样生吃啊，跟那个吃生鱼片一样，这样
生
吃。生
牛肉，
对，对，那个是在很高档的餐厅，那一片都是非常贵的。
哦，
对，他们那个都是空运的，日本的，不知道什么特别。大阪的还是神户的牛，
啊，
对，
嗯，
然后做出来，然后空运冷冻到台湾吃。
嗯，
那是开胃菜。
开胃菜。
哎呀。
对，很多种啦，
嗯，
那有一段时间我吃那个东西也吃的蛮多，就后来有一段时间好像是身体很不舒服，我，
嗯，
没有记错的话就是喉咙跟胃，
嗯，
这两个地方都那段时间特别的不舒服，会痛，
嗯，
结果我在一个法会完，还有身上的肩颈也会酸痛，
嗯，
长久的毛病，
嗯嗯嗯，
那好像是在去年的一个佛七的法会完毕以后，
嗯嗯嗯，
就后来这个牛的众生就跑出来，就借由一位师姐的身体就跑出来找我，
嗯嗯嗯，找你算账，
找我算账，对，因为，嗯，然后刚开始的时候我也不知道是怎么一个情形，因为牛出来的时候并没有很明显的表现它的身份，
嗯嗯，
最后它指了一个红色的木瓜，
嗯嗯嗯，
那我们大家还猜不出来那是什么意思，最后突然想到是红肉，
嗯嗯，
啊，我就这个思绪就把我带起来，我想说会不会是牛，
嗯嗯，
就一问之下果然是牛汁，好多牛汁，
嗯嗯，
就是我吃掉的这些牛来找我算账，
嗯嗯嗯，
然后他们算账要报复的部位呢就是我的胃，我的喉咙还有我的筋骨，
嗯，
我那段时间最痛的地方都是他们要报复的地方，
嗯，那我请问你，那个跟你讲的人以前知道不知道你有这个毛病，或者是不是认识你？
不知道，我们这位师姐完全不了解我这个过程，
嗯嗯嗯，
痛的地方她也不了解，
嗯嗯，
那更别说我去吃肉吃红肉啊吃牛肉这个事情，
嗯，
对她来说我相信不可能，她绝对不会知道，
嗯嗯嗯，
然后中间最有意思的一句话是说这个牛汁跟我讲哈，吃了就算了，还嫌我的筋好像嚼不烂。
哎呦，真的有这么一回事吗？
对，真有。然后这个让我觉得，这个会让我非常大的震撼了，
嗯嗯，
因为我有的时候在吃的时候确实还会挑，
嗯，
因为有的时候那个生肉啊，它那个筋稍微硬一点，嚼不烂，吞不下去，就会把它吐出来。
嗯，
那个时候嘴巴还要数落几句这样子的话，说这个肉不好吃，怎么样？还用这样的心态去说这种话，就没想到这个牛来找我报仇的时候，他同样也有这样的气氛在，吃我的肉还要嫌我的筋不够烂。
哎呦，所以哈，我们一个人在造业的时候，那时候就已经定什么时候要有这个果报哈。所以你几年来，肩颈痛啊，或者是胃不舒服，其他地方不舒服的时候，你应该只是认为那是病嘛，找医生就好了，没有去想到是因果的事情吧？
以前完全没有办法去想象说是因果的一个关系，
嗯嗯。那你吃素以后，然后跟那个牛求忏悔，现在有没有这个毛病？有没有好的？
这个毛病好很多，
嗯，
但是偶尔还是会有，所以我现在还是在继续的
赶快跟人家忏悔，
啊，跟人家忏悔，对，
嗯嗯嗯，
我每天必须的功课就是一定要做忏悔，
嗯，
在家里面。
那我请问你哈，你都会怎么样来跟这些，动物求忏悔？
跟他们求忏悔的方式有念往生咒，
嗯嗯，
做回向，
嗯， 心里有没有想，我真的以前很不应该这样去吃人家？
有，非常忏悔，因为我们可以体会到，我们自己也有亲属，也有孩子，万一我们的孩子也是很不幸的遭受到这样的过程的话，那我们的心一定很痛啊。所以生物他们也是有他们也是一个生命，只是我们没有他们的语言，不能跟他们讲话，可是我相信他们一定有跟我们有很多同样类似人类的一些这个灵性的存在。
对，牛好听说要被拉去宰的时候，它会掉眼泪，会哭的。
对，
在台湾报纸上也看过，就是说那个牛只人家要拉去杀的时候，到那个警察局还是哪里面那个门口啊跪下来，后来才有人把它买了去放生。
对，
可是在吃的时候应该不会去想到。
吃的时候不会想。
那除了这个以外，你还有其他什么让你觉得在英国上很可怕的事情？
其他在英国上哈，是，就讲到刚才我同修一直提到那个梅尼尔氏症，这个事情呢，也是在某一个机缘之下，有一个众生，就是过去被我伤害的众生，出来提到我为什么会有梅尼尔氏症这个原因，因为那个时候我对他谋财，对，然后谋财的方式非常残酷，好像我跟他是一个合伙的生意人，那但是我居心不良，我用好像类似扁钻还是刀子啊，从他的太阳穴就把他刺死了。在刺他太阳穴的过程里面，就影响到他的耳朵的神经啊等等各方面都受到，当时又受到很严重的伤害。所以在他现在就把他当时的痛苦完全在我的身上都呈现出来，就自己造的这个业因，现在自己承担了这个后果。
跟你讲的那个人也不知道你的耳朵有毛病吧？
完全不知道，这个完全不知道。
那你忏悔了以后，现在就是从你吃素不吃众生肉，而且你的心都能够经常坚持不要去贪我们不应该得的东西，那你这个梅尼尔氏症有没有比较好一点？
好非常多，我最近今年哈，基本上都没有再犯过这个梅尼尔氏症的感觉。
那以前多久会犯一次？
不定期、有的时候一个礼拜整个礼拜每天都会有这样的昏晕的感觉，很频繁、
还有偏头痛
还有偏头痛，对，身上很多的这种毛病啊。
偏头痛也在太阳穴的地方，
也在太阳穴。
你说痛起来的时候好像有一根砖子在钉，我记得你以前是这么讲。
对，
所以后来人家讲了，你应该会觉得，
讲了以后我就觉得对，
真的很可怕，
真的很可怕，非常可怕。
所以我们是要真的要深信因果哈。除了这个以外，我记得好像嘉音也跟我讲过，我们打佛七有时候报恩佛七嘛，对不对？或者是我们现在清明都有报恩佛三。那你对拜祖先有没有什么看法？
以前我是想说，很感恩祖先啦，因为有他们才有我们嘛，但是他们往生了以后会到哪里去谁晓得，所以我觉得有时候家里在清明节在祭祖的时候，我觉得是感念他们的恩德，而不觉得会对他们有造成什么样的
影响。
那家里当然是要有这种感恩的心理，尤其也是教育子女一定要对祖先有所感恩，但是不觉得会对他们有任何的影响，甚至说到帮助。所以在去年有一个报恩佛三，在清明节的时候，那我是存着要也是想来念佛参加法会，所以就把握这个机会，但是心里面完全都没有想到祖先的事情。那在第三天念佛念到一半，那突然就有一位也是参加法会的师姐，她一直很不舒服啊，然后后来才知道说是我们的祖先透过她要来找我们。那我也是吓一跳啊，原来呢我在一来 佛寺这几年，我自己有我的阿嬷，她也都跟着我一起来寺里面。那因为她往生的时候是有病痛往生的，所以在那个时候也是因缘聚会之下，她透过一个我也不认识她，那一次之前是第一次见面的一位师姐，透过她然后来表达她身体的病痛，希望佛菩萨能来舒缓她的病痛。
能不能讲讲你那个阿嬷的身体？
我是要来参加这个法会啊，之前突然早上起床全身都不能动啊，一点都没有办法动。那我的同修要来扶我下床，我说不行不行，我怕这一动骨头要断掉什么的，全身都是僵硬的，连续两个早上都这样子。但是要来嘉义的那天早上又好了，然后我的耳朵，左耳朵一直轰隆轰隆的在响，那去已经也响了一两年了，去看耳鼻喉科呢也说没毛病，可能是耳管太通。然后左手无名指有一根筋一直抽到心脏，很不舒服，也不知道什么原因。然后咳了一两年哈，都胸很闷很闷哈，也一直在吃那个支气管的药，那吃的人也是觉得不大舒服。可是每天念佛啊还有法会啊我还是不影响。那这一次报恩的佛山呢，我的阿嬷来找我，然后他显示在这位我素昧平生的师姐身上的这个病相哈，其实我也蛮陌生，因为我阿嬷她是在南，她一直居住在南部。那后来是卧病在床，也老人痴呆症，所以她对于她的病痛有什么样的感觉我们都不知道。她得了痴呆症大概四五年啊才往生的。那最后反而是最后呢，我请了一个菲佣到南部去照顾他，这个菲佣是我精选出来是一个护士，所以最后他往生的那半年是我请的这个菲佣啊在照顾他，那相信也得到最好的照顾。那后来在医院走的时候，那个菲佣就在旁边以最专业的这个照顾在帮他弄点滴啊等等的。那他是往生了之后我们才到南部去参加所有的仪式，然后之后才把菲佣带上来，所以因为工作的关系，其实对于阿嬷我并没有尽到孝道，那不知道是不是最后尽了这一点点心，然后所以让阿嬷呢可以，虽然说他已经痴呆了，可是可能他可以他的灵可以领受到吧，所以就跟我有这样的亲近。那在我来学佛他也就跟着来了，那他来的时候呢，让那位师姐非常非常的不舒服，一直咳一直咳，那也是喝咒水啊，然后也是师父们帮他念佛啊，然后他才比较舒缓一点。舒缓一点以后他讲台语，然后他也指责他的病症，他的那个驼背的那个样子啊，我才知道那是我的阿嬷。因为我阿嬷她在七八岁的时候啊，她就吃素，她吃素只是人家跟她说哦吃众生肉哦会有报应哦，她就吓到了，她就不敢吃。但是她家人从小家人也没有吃素，夫家也没有人吃素，那夫家又是打鱼的，我父亲他们祖上都是打鱼的，杀鱼啦，甚至家厨房里面杀鸡啦，或是捕鱼网啊，这些都是免不了的。那他年纪大了以后，他的身体就一直很不好，本来非常高挑的人整个龙骨都弯下去了，也是因为以前吃素啊，都是甚至一碗稀饭加一点红糖就是一餐饭，他吃的营养也很不均衡，那骨质流失的也很多，所以整个人都弯下去了。那我看他这样弯腰驼背的样子，我叫他阿嬷他才点头。那他说的他的整个左手哈都无力垂在身边， 我们都不知道我阿嬷她往生的时候，她的左手是无力的，垂在身边的。然后她说她这个咳嗽啊，胸闷啊，我也胸很闷。原来是我阿嬷，因为也一直在跟着我在学佛哈，我也感觉到她身体的病痛，但是其实这并不造成我日常生活。那我阿嬷后来佛菩萨加持过后，他的身体也得到了很大的医治。那他说我的耳朵喉咙响哈，我的胸很闷哦，都是因为他。哎，我也吓一跳，因为我耳朵喉咙响连我先生都不知道，医生说没问题，那我就不用说了嘛。那他说这个是全世界只有一个人知道的事情我觉得很悬，然后这个目瞪口呆的这样子，医治好我阿嬷的病痛，然后他说会跟着我一起念佛，他说这也是我的机缘啦，那也是让我策发我，让我以后能更精进。那回去台北以后才知道，我阿嬷她往生的时候，医生的死亡证明书写的是肺癌，我根本不知道我阿嬷走的时候她是肺癌，因为她虽然吃素，她长期抽烟。那之后我的胸呢就慢慢就不闷了，所以我也很感谢，这个真的是世界上有太多不可思议的事情让我们无法想象。那我这么一点点学佛浅薄的功德，我们才那么两年多的时间，竟然还真的可以帮助我们的祖先，让他们可以免除病痛，这佛菩萨佛力真的是不可思议啊。
真的是从这里哈，大家应该更相信我们在超度祖先的时候，应该观想祖先跟我们一起来修行。
真的，真的。
今天我们时间又到了，谢谢你们哈。下次有时间的话，我们再来聊聊，好不好？
好，感恩菩萨，感恩师父，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各位听众朋友，今天在我们会客室的时间讲到吃荤吃酒的拜处，我们为李居士的献身说法就可以听得真正清楚，而且讲到来拜祭祖先应该用什么样的心态，这可以让我们的祖先来得到实际上的利益，相信为这分享各位我哪会当明白。